弟兄姊妹们，感谢主，五月份到了哈，今天是第一个五月的主日啊，你们知道了，五月份有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啊，也是全世界一致的同样的一个节期啊。你们会发觉很奇怪的，在很多的国家不同的世界的里头啊，好比说这个劳工节啊，这个在亚洲是五月一号，但是在美国就另外一个日子啊，父亲节是一样的。我们在台湾是庆祝八八节啊，在这里是六月份，但是呢，很奇妙的哈，这个母亲节啊，好像是世界都是同样的一个心智，要在五月的第二个礼拜。我们庆祝这个母亲节啊，这个最大的活动是呢，这些小朋友要送这个礼物给我们这些母亲们哈。你们知道为什么他们要送礼物给母亲呢？为什么？我相信呢，是为了向他们表达。这个母亲呢，在生活的当中啊，这样子花时间跟他们一起成长，花时间来帮助他们，培养他们啊，这个是我们呢、是有目共建的。我们这些爸爸们也没有话讲是吧？这个我的很多的弟兄姊妹问我说，你一年里头啊，在外面跑多久的时间呢、我说我也算不出来，大概最近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呢、那另外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这个三分之一的时间，一年的当中呢，我们的这个家里的妈妈就要负起很多担待的责任，是吧？所以呢，我们看见呢，庆祝母亲啊，这个在生活的当中这样子的喂养、帮助、扶持这些孩子们成长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啊。但是呢，母亲能够带给我们的儿女有什么样的祝福呢？其实这个是同样的道理，我们这些做父亲的也要来思考，今天做父母的能够把我们的孩子抚养长大，给他们上最好的学校，读最好的医学院、法学院，什么院都一样哈。我们看见都是盼望他们能够怎么样，能够这个望子成龙，望女怎么样成凤，是吧？那我们看见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最重要的抚养我们孩子最重要的目的啊，其实啊，在我们信仰的生活的当中是最要紧的。我们呢、在儿童教育的过程的当中呢、就提到了教养我们的孩子、教导我们的孩子呢，最要紧的是要看见他的需要，根据他的需要来抚养他们、喂养他们、供应他们的需要。那你们知道孩子们最大的需要是什么吗？其实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我们其实人最大的需要就是能够跟上帝建立这个灵性永远的关系，灵命的生活永远的关系。这个就是为什么在约伯记二十二章很清楚地告诉所有的人说，你要认识谁呀？要认识上帝，就能够得着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我相信这个是不只是做母亲的，也是我们这些做父亲的，我们做父母的都希望我们的孩子啊，都能够有机会来认识这一位上帝，让他们得着这永远的福分。所以呢，我们今天啊，从撒母耳记这一卷书里头啊，最前面的第二章第二节到第十节里头，要学习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这些做父母的，如何带领自己的儿女能够来认识独一的真神，而且得着永远的福分，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所以呢，我们从这一段经文里头要来学习啊，如何的来帮助我们的儿女们，让他们能够认识上帝，得着这个永远的福分。那今天我们稍微来看一下，因为撒母耳记在旧约里面我们比较少来读到这一卷书啊，所以我们要简单来看一下撒母耳记这一卷书啊。原则上大概在主前一千年的时候所写的，听清楚了，主前一千年，也就是跟到我们现在的时光2025年相距有多久的时间呢？3025年，最起码的时间啊。这一卷书的作者叫做撒母耳，其实他是从整个以色列的历史来讲啊，他是最后一个，严格讲是最后一个士师，也是先知来的。那我们看见当时的整个情境之下，弟兄姊妹们仔细的看当时的以色列人啊，他们在500年的时间里头，他们呢出埃及进入到迦南地，而且呢在那个地方生活了几百年的时间。 但是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经过了很多士师的带领呢，他们开始啊厌弃上帝来监管他们这样一个制度，这个所谓的神制的制度啊开始转变了。他们要跟这个其他的国家一样，我们要选举我们的总统，让美国更加的伟大。所以啊，他们就怎么样，开始找自己的王咯。啊，从这个撒母耳的这个监管的时期开始啊，那个时候的国家就开始制度改变，改变了，从第一个王开始就叫做扫罗的。OK， 所以呢，我们看见撒母耳就生在这个时代转换的过程的当中，他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是撒母耳这一位先知或者叫做士师的，在当时他的出身也是非常特别的。他原来啊，在这个家庭的当中，如果我们看见撒母耳记在上这一卷书里头啊。第一章到第七章讲到撒母耳的出生的过程，你们看见了哈？第一个部分讲到撒母耳的出生，然后讲到撒母耳的童年，所以这段经文呢 是在这个部分里头，从撒母耳的出生帮助我们了解当时的情况。所以呢，我们今天还要从这一卷书里面要学到三个非常重要的要点。你们知道这个内容是什么？其实就是撒母耳的母亲叫做哈拿的，你们仔细来看，哈拿呢原来是没有办法生育的一个妇女，但是因为上帝的恩典，她能够怀孕生子，生出的这个撒母耳。所以呢，从第二章一开始呢，当时哈拿这个做母亲的，把她自己好不容易才生出来的一个儿子就要献给上帝哦。因为他之前已经怎么样？
许愿，
已经许愿了，所以我要把我的儿子献给你啊！真的生出来了，你可以不献吗？当然不行哦。所以在这个过程的里头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哈拿从第二章开始，他的祷告，其实他一开始第一节的地方用哈拿祷告说，其实就是他的颂词啊，好像这个犹太人的诗歌一样的。他用颂词的方式啊，要来颂赞这位上帝，啊，因为他帮助这个不能生育的妇人，原来是很羞耻的一件事情，他现在怎么样，能够生出孩子来了，所以呢，他用颂赞的方式要将荣耀归给上帝。那我们从他的颂词里头呢，我们要学习到来认识这位上帝，因为这是哈拿的经验。也是在当时的社会里头，在文化里头，你们看见当时本来是很依靠上帝的一个国家，现在开始要转向什么？转向跟从其他的国家的方式来怎么样？来做这个所谓的君王制度啊！这个对上帝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对撒母耳这个先知来讲也是很大的羞辱，所以呢。这一个诗歌的开始就帮助我们呢，能够来认识这位上帝是谁，他的生命的当中有什么圣洁的特质，也来帮助我们了解他的生命的里头有什么样的作为，跟我们有什么样的关系。最后呢，我们也来学习到，那在我们的生活里头，我们如何能够跟我们这位上帝借着这个哈拿的颂词里面学习，我们如何能够就像哈拿一样的来依靠上帝一样的来依靠他，啊，无论我们的生活如何的困难，就像哈拿一样的，你们知道他的生活当时很苦的，但是今天他依靠上帝，就得着这个一切的荣耀。所以呢，我们一起来看第一个要部分呢，我们来看的是那到底。我们的上帝他的圣洁的本质里面有什么样的特色啊？我们看见我们的上帝啊，其实他是抵挡骄傲的，对那些邪淫，所谓的行邪淫就是倚靠别神的人，他是非常的愤怒的。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刚才所读的第二章的第三节到第五节的地方，一开始我们就看见哈拿这么说，人不要夸口说骄傲的话，也不要出狂傲的言语，啊，这个是一个警告的话。 为什么呢？那个因就是一个所谓的因果要字，这个因呢就是告诉我们那个原因，不可以夸口，不可以骄傲。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是大有知识的上帝，人的行为要怎么样被他衡量。可见上帝是愤恨那些骄傲的人。所以啊，同一段经文里头的第十节的地方，这么对不起啊，第二章第十节的地方这么说，与耶和华争竞的怎么样啊，必被打碎。所以啊，我们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啊，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我们要学习的就是我们要明白一个真理，与耶和华争竞的必被打碎。我们需要依靠我们的上帝，就像在箴言里头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要怎么样啊，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在我们一切所行的都要怎么样，要认定他。所以我们要仰赖耶和华。有时候呢，我们会靠我们自己的聪明，想要用我们自己的办法能够做到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但是呢，我们在这里看见箴言第三章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要怎么样，要专心仰赖耶和华。我们要仰赖耶和华。就像我们啊，在生命的当中啊，好比说啊，你们知道为什么我咳嗽吗？就是因为啊，这个在人也是有软弱的时候啊。我这一趟到台湾去啊，哎呀，回来啊，礼拜二啊晚上到，然后呢隔天早上一大早就开始要教课，像这段时间一样的。哎，我在台湾的时候觉得不太对劲了，好像喉咙有点怪怪的。但是我倚靠上帝，在祷告的时候呢，我就知道哎，自己好像有点喉咙不太对了。可是礼拜三还是要教课的，我礼拜三的早上呢，从大概十点要教到十二点了。在这个过程的里头呢，我知道如果靠着我自己的力量啊，可能就会像今天早上一样的咳嗽，就咳个不停啊。所以呢，在这个过程的里头呢，我就借着我自己的祷告，而且呢拜托我这些认识的这些弟兄姊妹嘛，他们在台湾啊，你知道我这一趟回台湾啊是大概只有四天的时间啊，所以呢那个行程非常的紧迫。所以在这个过程的里头了啊，你们知道啊，这个生活呢是那个在台湾这几天四天的生活是步骤的是非常的紧凑的啊。所以呢我就在这个过程里头啊，每一天就要我的孩子还有我的家人一起跟我祷告。弟兄姊妹们，在这个过程的里头，我们借着祷告来专心仰赖耶和华是非常的重要的，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想要用自己的办法。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如何，我们看见人都是会有软弱的，就像你们刚才看见我咳嗽啊，这是最好的见证啊。啊，其实啊，人没有一个人是像 Iron Man 一样的，像铁人一样的。我们啊，在生活的当中，其实都是会有软弱的。但是我们依靠耶和华，在我们的生命里头啊，我们不是依靠其他的东西。就像在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七节啊，这里也是一种依靠啊，弟兄姊妹，你们看见吗？他说你不要依靠那些无定向的钱财，你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上帝。所以在这个过程的里头啊，弟兄姊妹们， 我们依靠的是什么？是依靠自己的智力、自己的能力、自己的钱财吗？但是他说很清楚，什么是无定向的钱财？弟兄姊妹们，什么是无定向的钱财？我的岳父啊，有一次呢，我们在吃饭的时候，他告诉我们当时他们在越南，从越南逃出来的当时的这个越南的情况。你们知道啊，在当时呢，越南呢，从解放以后呢，他们决定改变这个越南的这个经济啊，所以呢，他们换了一个新的币制，也就是说，你们今天过去有多少钱都不算，每一个人一个月政府只给你多少钱越币，新的越南钱。那些有钱的这些，记住了，非常有钱的这些越南人，他们所有的钱怎么办呢？弟兄姊妹们，完全变成什么废纸来的。因为你再多的钱也是只能变成这么多，大概800到1000块的这个新的越南钱了。所以啊，在一夜之间，我的岳父说有很多很多的这些有钱，因为当时他们认识的就是在越南啊，就是很多的华人是非常有钱的，他们呢就在家里啊藏了很多的纸钞啊， OK， 一麻袋一麻袋的， OK， 就在那一天晚上一夜之间，从那些无限大的数字变为零。所以我的岳父说啊，当时很多的越南的有钱人啊，就抱着那一麻袋一麻袋的钱啊跳楼自杀，因为钱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原来是最可依靠的，是最大的这个财富，可是一夜之间变成零了。弟兄姊妹们，你们看见了吗？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得非常清楚，他说你们不要依靠那无定的钱财啊，要依靠的是谁啊？那厚赐百物给我们的上帝。很多的时候我们看见在生活的当中啊，有很多的教导就是教导我们要依靠自己啊。我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呢，不晓得欧弟兄我们这个时代的人，还有的 Sims 门弟兄，我们学过这首歌，在部队里面我们唱这首歌啊，在好像在高中我们军歌也是唱这首。他说靠天吃饭会饿死，靠人打仗会失败。有没有听过这首歌？你们不要再做梦，你们不要再耍呆发呆，都是一样的啊。什么意思啊？当时啊，这个政府就在训练我们啊，要怎么样啊，要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啊，自己的国家自己救，自己的道路自己开。所以人经常就在这样的环境里头啊，开始培养一个什么，一个自然而然的习惯。什么样自然而然的习惯呢？就是要靠着我自己想办法要怎么样人定胜天的这样的思想。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但是我告诉你，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常常会有这种想法啊。同样的，在我们所在的社会里头，你也发现人啊有这种巴别塔的思想。你们看见了没有？这一些啊，我要告诉你，我年轻的时候都摸过的，不是开玩笑，是真的。算命我也学过了 ，Hello 啊，我也会紫微斗数的啊。你要学习看面相，放心了，我不是这样看你们的啊。我也去参禅打坐，去庙里拜啊，去佛寺里面了、八关斋戒，听过没有？短期出家当和尚，什么都来啊。弟兄姊妹们，你们有没有这种经验呢？靠着自己的方式参禅打坐啊，你们知道这个所谓的道家里头有一个所谓的金仙大道啊，又就是要靠着参禅打坐，要得着那个金仙不坏的肢体啊，听过这一句这种名词吗？啊，借着参禅打坐啊，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人的思维，想办法要怎么样 靠着自己的方式要怎么样，要来人定胜天。但是呢，我们看见在神的话语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抵挡什么？骄傲的人。弟兄姊妹们，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啊，很多的骄傲的人，那个意思就是我们靠着我们自己想尽各种的办法要怎么样达到一个神的境界。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只有上帝的恩典使我们能够来到他的面前，因着我们的谦卑。所以呢，到底什么是谦卑，什么是骄傲，那个最重要的就是那个人的心态。我们今天啊，看见人的骄傲使我们远离上帝，也跟伤害到别人。但是当我们谦卑的时候，就是一个很大的转向。什么叫做谦卑啊？今天我们呢，在生活的当中能够完全的依靠上帝的人，才是真正的谦卑。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真的能够靠着自己啊，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我告诉你，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的。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应该转向依靠谁呢？弟兄姊妹们，这个是我们今天早上要思考的第二个要点。今天只有我们依靠上帝来到他的面前，但是我们要认识这位上帝是非常重要的。弟兄姊妹们，还记得我刚刚讲的吗？人如何带领自己的儿女来到谁的面前了？来到上帝的面前。在生活大小的事情都是一样的，我们需要依靠上帝。如果我们今天依靠自己啊，我们吃亏的就是自己。所以我们今天来依靠的上帝，我们要学习来认识他是谁。所以呢，我们来看刚才的哈拿的颂赞里头，我们看见他怎么说。我们来看第六节的地方，请弟兄姊妹们一起跟我来看第六节，第二章第六节，一起来读一下，跟我一起来读第二章第六节。请。耶和华使人死，也使人活，使人下阴间，也使人往上升。弟兄姊妹们，你们看见这里有死活，这个是所谓的对称黑白的笔法。还有什么阴间往上升？你们觉得他去哪里啊？当然是神的同在那个天堂，第三层天。所以我们看见这种黑白的对照，是谁能够让人的这个生命的转移呢？是上帝。他说耶和华上帝能够使人死，也能够使人活，能够使人下阴间，也能够往上升。弟兄姊妹们，你们看见了吗？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看见神能够使人从死里复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生命的全能。所以呢，我们在这里看见耶和华使他的儿子，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的圣子，他为我们的罪受钉在十字架上，他埋葬了，表示他真的死了。第几天复活啊，弟兄姊妹们？第三天复活。所以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啊，我们就能够看见耶稣基督因着他的从死里复活，能够证明他就是上帝的儿子。所以在这个过程的里头，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看见这个从死里复活的全能，是我们依靠上帝最重要的部分。这个就是为什么，如果我们去读这个讲到复活真理的最要紧的一段经文，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的地方，使徒保罗这么说。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五十七节的地方，我们一起来读，可以吗？请。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我们如何能够得胜？在什么事情上得胜？弟兄姊妹们，就是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很多的时候我们很多的软弱，很多的失败。就像我刚才在咳嗽的时候，你们会想要不要叫救护车啊，是不是啊？证明我自己也是会有软弱的时候。但是我们在什么事情上得胜？就是在我们软弱的事情上得胜。 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我们是会有很多的病痛的，弟兄姊妹们，因为我们是人呐。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能够让病痛来掐住我们吗？我们今天呢，我要告诉大家一个非常重要的秘诀：你越觉得痛啊，它就越痛。当你靠着上帝的恩典，你能够面对这些痛苦的时候，你就得胜了。不要让这些病痛、生命当中的累赘缠绕着你。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不是靠我们自己的毅力去得胜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是靠着谁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这个所谓的靠着的这个字啊，就是借着某一个行为得以完成的方式。什么的行为啊？请问弟兄姊妹们，我们在复活节的时候庆祝的是耶稣基督的复活，这个不但是历史上的一个事实，在2000年前的历史的事实。请问能不能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属灵的实际呢？也就是说，这样一个事实能不能够在你的生命当中实践出来呢？我不是说要你们从死里复活啊，因为这个世上只有一个拉撒路，但是很多的复活的广义的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实际，也是可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成为事实。所以我们要借着耶稣基督去得胜，是靠着他从死里复活的这些事情。为什么呢？往前看，在第15章20节的地方，请弟兄姊妹们跟我一起往前看，第15章20节，可不可以一起跟我读一下？哥林多前书第15章，往前翻，在第20节的地方一起读，请。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是一个2000年前。人类的历史里面一个真正的事情的发生，这样的一个真正的事情发生，告诉我们什么属灵的原则呢？告诉我们这一位上帝他已经从死里复活，证明第一件事情，他的救恩是有效的；第二件事，证明他是真正的上帝。所以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啊，我们看见第三件事情证明出现了，这个事情一直到现在都是成就的。什么事情呢？同一个作者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第1章第19节的地方，我们一起来看以弗所书第1章第19节到21节。我要请你们大声的为我读一下啊，因为我的喉咙需要休息一分钟，其实是要你们大声的读给我听，可以吗？表示呢，你们真的掌握到这个属灵的实际，可以吗？我们一起来读第19节到21节的地方，请。
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好，他是怎样的好，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
阿们，很棒啊！你们读得很好，读是一回事啊，我们明白了以后，要在生活的当中应用出来，更是另外一回事啊。弟兄姊妹们，你们看见了吗？我们看见上帝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是什么事呢？让他怎么样？从死里复活。可见这些事情是真正的成就，不但是所有人类的历史里头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没有人能够推翻的事实，因为它是真的存在。而且还做什么事啊？叫他怎么样啊？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这是一个权柄的 核心的一个位置所在，就是在那里，我们看见他所掌握的就是一切所有的过去、将来跟现在这个灵界所有的掌权者都在他的怎么样操控之下，表示他是处在一个最高的地位。弟兄姊妹们，他是处在最高的地位，所以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我们是有软弱，但是那些掌控我们的，包括这个国家的总统，都在谁的掌握之下？在我们这位上帝的掌控之下。所以你看见这个事实了没有？你相信这个事实了没有？也就是说，今天他的死里复活证明是他在这个一切的掌控，所有的无论所有的政权在世的或者是灵界的，我们看见都在他的什么权位之下。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就能够看见这位上帝他的权柄跟能力。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再回到刚才的撒母耳记上的这个地方，第二章第八节怎么说呢？地的柱子属于耶和华，他将世界立在其上。这里讲到地的柱子，请问什么是地的柱子啊？你们看见这个地球有柱子撑着的吗？这个柱子是无形的一个力量，这个这么大的地球，还有比地球更大的星球。弟兄姊妹们，你们看见整个银河系吗？哪一个东西是有绳子绑着的？你们看过有什么东西是绳子绑着的吗？没有。所以这就是上帝的全能所托住的，他将这世界立在其上，从整个地球以外的这银河系，整个宇宙的系统都在上帝的全能之下。为什么呢？如果我们今天认识这位上帝，你就知道他是无所不能的上帝。最近我的机构我上个礼拜这个礼拜三今天是礼拜天了，6543，礼拜三或礼拜二晚上回到 Dallas。 那个礼拜二晚上礼拜三早上我们所教的就是要认识我们这一位上帝，这个是我们的教材之一啊。他告诉我们上帝无限的力量跟能力，他能做一切他想要去执行的事情，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所以我们的上帝是怎么样无所不能的。第二个非常重要的理念是，我们的上帝是无所不在的，上帝的存在是普遍，他是无所不在的，表示他大到一个地步啊，对我们人来讲他是无所不在的。弟兄姊妹们，你们有没有观察那个桌子在蚂蚁上跑来跑去啊？大概你们家没有蚂蚁啊，你们家应该很干净的是吧？但是偶尔呢，有时候会跑出一些蚂蚁来啊。弟兄姊妹们，你看见这个蚂蚁的时候呢，我小时候很顽皮，我很喜欢玩蚂蚁啊，所以这个蚂蚁在桌上走的时候呢，哎，它走到这么挡一下，蚂蚁就往回走，再挡一下，它又往回走。所以对蚂蚁来讲，我这个人呢、是怎么样？奇怪，这只手到底从哪里来的？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同样的，对于人来讲，上帝大到一个地步是怎么样？是无所不在的。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今天无论你到哪里，神都与你同在，这是非常的重要。我告诉你，神跟所有的人都同在的，跟好人跟坏人都一样的，但是那个待遇是不同的。你们能够明白我意思吗？上帝跟你同在的时候，他怎么在对待你啊？那是在乎你自己的决定，记得吗？刚才我们看见上帝是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我们无所不在的上帝是全能的，他是无所不能的，而且呢他是无所不知的。今天我们看见上帝的知识是永恒的，是无限，他什么都知道，他什么都知道，所以他不需要学习，他也不需要人来告诉他， 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所以我们看见我们的上帝，弟兄姊妹们，你看见了吗？这一位上帝从他的圣洁的本性，他是主导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而且他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所以今天你依靠他是不是最划算呢？你可以在什么事情上依靠他呢？
任何事。
任何事，太棒了，这个就是标准的答案。所有的事情啊，有人说是大事依靠他了，小事我自己来，所以呢上帝很闲了，什么都不用做，是吧？所有的事我们都要怎么样，要来依靠他。这个就是回复刚才我们刚才的思考，我们转向从骄傲转向谦卑来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应该怎么做。这是我们第三个问题，在我们的生活里头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应该如何来做。再回到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第七节到第九节的地方，弟兄姊妹们，你看见这有几个动词，有没有？他说从灰尘里抬举平安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而且他保护他圣民的脚步。所以神的作为就是要提拔我们，要高举我们，要保护我们。但是我们这个我们指的是谁呢？指的就是这些谦卑的人，我们依靠神的人。所以啊，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我们啊，贫乏、穷乏、软弱，这是正常的。今天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啊，你不可能一辈子都是非常的不需要去靠别人的，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经常会有软弱的事情。所以我们如何来做？我们要学习就是来依靠他，让他能够来帮助我们，来提升我们，来高举我们，来保护我们，这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们需要上帝一步一步的带领，求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看见我们的需要。这个就是为什么在诗篇第33篇，弟兄姊妹们，我来看一下啊，这个对我们来讲非常的重要。我们来看一下诗篇第33篇，我们来看16节到第19节的地方，好不好？请大家一起为我读一下诗篇33篇第16节到第19节，请。
君王不能因兵多得胜，勇士不能因力大得救，靠马得救是枉然的，马也不能因力大救人。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还仰望他慈爱的人，要救他们的命脱离死亡，并使他们在饥荒中存活。
阿们，谢谢。我们在这里看见了耶和华的眼目怎么样看顾敬畏他的，敬畏他的人，仰望他慈爱的人，要救他们的命怎么样脱离死亡，使他们在饥荒中能够怎么样能够存活。所以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我们呢要学习的是接下来看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运用。我们的心向来等候耶和华，他是我们的帮助。这个等候的意思就是依靠的意思。我们要依靠耶和华，使我们的心能够怎么样欢喜，因为我们向来依靠他的圣名。他说耶和华，这诗篇的作者讲得非常清楚，求你怎么样啊，照着你对我们所仰望你的。请问我们仰望耶和华的什么呢？仰望耶和华的慈爱，他的恩典。我们仰望耶和华的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所以当我们仰望他的时候，他就会向我们怎么样施行拯救，帮助我们施行慈爱。所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要学习怎么样依靠、等候、仰望耶和华，这非常的重要。这个就是如果你继续来看撒迦利亚书第十章的地方，请弟兄姊妹们一起跟我来看撒迦利亚书 第十章，我们来看一下以撒加利亚书第十章十一节到十二节的地方。我想请弟兄姊妹们一起跟我读一下，请。耶和华必经过苦海，击打海浪，使尼罗河的深处都干枯干。亚述的骄傲必至谦卑微，埃及的权柄必然灭没。我必使他们倚靠我，得以坚固，一举一动必奉我的名。这是耶和华说的。哇，弟兄姊妹们，你看见一个非常重要的那个仰望，那个倚靠到底是什么？他说我一举一动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我们所有的一举一动都要奉他的名。弟兄姊妹们，那什么意思是奉他的名呢？我们在祷告的时候，那个结束的最后一句话，我们说祷告，祈求祷告奉谁的名呢？耶稣的名，耶稣基督的名。那个奉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你会用英文祷告，那一句话是 In Jesus name we pray， 是吧？这个 in， 这个奉，这个依靠，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进入到新约里头，同样这个字，大家还记得这个 in 这个字吗？就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的同样一个字。所以当我们看见我们一举一动奉主的名的时候，那个意义是跟在腓立比书第四章作者使徒保罗所讲的，你们要靠主，要靠主怎么样？常常喜乐，同样的是这个字。弟兄姊妹们，在原文是什么意思？什么是奉主的名？什么是奉主名祷告？而且什么是一举一动要奉他的名呢？如何来依靠他？最重要的第一步是我们要跟他怎么样有亲密的联系的生命的关系。了解我意思吗？你今天祷告奉主的名，第一个表示你跟耶稣基督要有什么呀？有亲密的关系才可以。请问弟兄姊妹们，你跟耶稣基督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所以在这个过程的里头，我们看见第一步是要我们跟耶稣基督有亲密的关系，所以我们才能够明白他的心意。所以奉主的名的第二个意思是，今天我跟耶稣有很亲密的关系。第二个，我知道他有什么样的心意。这个就是为什么大卫啊被称为是怎么样？
合神心意。
合神心意的人，因为他知道上帝的心意。弟兄姊妹，你明白我的意思吗？现在，第一个奉主的名，就是因为你跟耶稣基督有什么样很亲密的关系。第二个，你是明白他心意的人，所以你所做的、所想的、所求的，都是什么样啊？都是根据他的心意来的。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在这个过程的里头，他说一举一动，再回到刚才那句哦，我必使他，必使他们倚靠我得以坚固，而且他们的一举一动必奉我的名。这样子们看见了吗？就是这一些人必须是跟耶稣基督、跟上帝有怎么样亲密的关系，而且呢明白上帝心意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说靠主常喜乐，就是因为我们跟神的关系非常的亲密，所以在任何的环境我们都能够喜乐，而且我们明白他的心意，所以我们靠他常喜乐。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啊，我相信这些做母亲的是跟这些孩子们最亲密的一个人。这些孩子们他们跟母亲的那个亲密的关系啊，是让我们这些做父亲的非常的嫉妒的。弟兄姊妹们，没错吧？啊，我有时候来看看我们这些孩子们跟妈妈的关系啊，嘿，我就有点吃味了。但是弟兄姊妹们，这是正常的。为什么？因为妈妈们跟孩子们呢是经常在一起的， 孩子们有困难的时候，第一个来找谁呀？找妈妈。所以在孩子的生命的过程当中，跟妈妈的关系密切是正常的。那在这个过程的里头，我们也盼望最要紧的是，我们的孩子能不能跟上帝有这种亲密的关系。弟兄姊妹们，你的孩子如果能够跟上帝培养这个亲密的关系，我告诉你，一辈子你不用替他担心。但是如果你不认识神，你今天教导你孩子就是要依靠他自己，靠天吃饭要饿死，靠人打仗要失败的这样的心态，我告诉你弟兄姊妹们，你势必一辈子都要替你的孩子担心。你们知道啊，我这个上个礼拜回到家的时候啊，我妈妈的第一句问我是什么话你知道吗？我的妈妈已经85岁了，她说你吃饭了没有？第一句话就问我，你吃饱了吗？吃饭了没有？我告诉我妈妈，哎呀，我都快60岁，我都已经60岁了，你还替我担心这些事啊？当然，我们的父母对我们来讲，今天无论再大再老啊，对他们来讲都是什么呀？都是孩子哦，是吧？都会有一些让他担心的事情。他又想说，哎呀，你们美国的经济现在是不是很惨啊？哎呀，你的生活有没有问题呀？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的孩子跟上帝有这样的一个亲密的关系，你觉得你需要替他担心吗？虽然我们的生活里头啊，你们看见了没有，很多的事情有很多的压力，但是今天如果我们能够帮助我们的孩子跟上帝建立那个亲密的关系，你一辈子不用担心啊。最近我们的所在的环境有很多的不确定，你们能够明白吗？啊，昨天晚上呢跟我的孩子一起吃饭的时候，我才发现他们的生活也被这个所谓的 tariff 这个关税的影响。哇，他们我说这么年轻，你们这么小的还会受到关税的影响，特别是我那个最小的15岁的女儿，直接他说他那关税把他害惨。我说什么事情啊？他说我习惯买那个 Made in China 这个便宜的东西啊，在 Amazon 上面，他说现在是5倍的价钱出现在 Amazon 上面，而且那个运费啊高得不得了，一个15岁的孩子都受到这个关税的影响。所以今天我深深的体会到，我昨天晚上真的深深的体会到一件事情，我们的孩子将来要面对的可能是我们永远没有办法想象的。今天早上啊，我还看到一个新闻，这个俄共的头子叫做普丁的哈，啊，他不是普通的阿丁哦，我告诉你，他今天早上已经用一种半威胁的口气说了一句话，他说什么话？他说希望在乌克兰战争的当中不会用到核子武器。你觉得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他在说给谁听的呢？所以我们今天孩子们将来所面对的有很多的压力，很多的不确定性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我不晓得什么时候会开始有战争啊，但是现在这个贸易战啊，我昨天讲了，我在吃饭的时候讲，哦，可能马上就会有大战了。我的那个15岁的女儿说，我们现在就在战争里头啊，在贸易战争当中啊。你看，弟兄姊妹们，我们的生活有很多各种看不见的压力，有形无形的，内在的、外在的，在家庭里面，在家庭以外的，包括我们的工作。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能够依靠谁呢？就像当时的以色列百姓，他们依靠埃及，埃及就倒霉；依靠亚述，亚述就来剥他们的皮耶。他们还记得吗？我讲了亚述人的那个残忍的程度啊，他用钩子啊勾着你的鼻子走啊。你依靠谁呢？是不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要学习要单单依靠我们的上帝？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帮助我们的孩子跟上帝的生命连接在一起是非常重要的。 帮助他们从小就有这样的祷告，主耶稣啊，我要单单的来依靠你。我在想这是非常重要的，在我们的生活的里头，就是帮助我们孩子从小就能够跟耶稣基督连接在一起，常常把我们的需要借着祷告来到上帝的面前，这是很重要的。弟兄姊妹们，求主真的来帮助我们凡事来依靠他。我刚才讲了，我礼拜二晚上呢回到这个 Dallas， 可是我知道啊，如果我有什么样的问题，有什么样的毛病，或者是飞机稍微耽延一点点啊，隔天礼拜三早上那个教课就完蛋了啊，你们知道。所以请问那个 schedule 紧不紧啊？真的很紧哦，好像不能有任何的差错。所以我从什么时候祷告呢？是不是礼拜天礼拜二的早上在飞机上，主啊，千万不要让这个飞机 delay 啊，主啊主啊，拜托啊，天气要好啊。因为啊，达拉斯的天气啊是这个没有办法去预测的啊。我也曾经飞到达拉斯的，都已经到了达拉斯了，那个飞机在机场上空盘旋，它就在上空盘旋了啊，盘旋的，因为那个暴风雨啊就下不来，结果呢我们就要被迫飞到奥斯汀。到了奥斯汀第一个要加油，好了，加了油再回来之前啊，发现所有的机组人员要下来了。为什么？因为超过法定的时间不能再飞了，所以要换另外一班人。所以等到这一班人上了飞机再回到 Dallas， 已经是本来是应该是四点钟的降落的啊，已经弄到隔天的两点钟清晨才降落在 Dallas 啊，然后又在那个机场等了两个小时才有行李拿到。弟兄姊妹们，这种事情常常发生的，你在出门在外就是会有这些毛病。 OK， 所以啊，我是在礼拜二的早上才拼命的祷告说，主啊，这个飞机盼望能够准时的降落吗？不是的，弟兄姊妹们，因为我经常是计划在前的人，所以啊，我也看见这个事情的危险性了，所以呢，我很早很早就跟我的家人一起为这个事情祷告。他不是只有礼拜二才开始祷告。弟兄姊妹能够了解我意思吗？我知道你们都是很有智慧的人，你们都能够预见这些，预先看见这些问题跟困难。但是最要紧的是，不能光是看见问题，你还要怎么样？还要把你自己的问题交给上帝。这是很重要的，要学习把自己的问题交给上帝，把自己的困难交给上帝，像哈拿一样。这个母亲她的最大的困难最大的挑战就是不能生育，所以在第一章她所做的就是什么呀？把她自己的这个问题交托给上帝。所以她在上帝的面前陈明，神垂听她的祷告，给她恩典。所以今天我们要做的是把我们的孩子带到上帝的面前，像哈拿一样的学习帮助自己的孩子跟上帝连接，这是非常重要的。我知道我们这些华人的父母，我们花了很多的心思，费了很大的劲，花了很多的代价，盼望我们的孩子呢能够进法学院、医学院，不管什么愿，你就是要将来成龙成凤才可以的。但是我们忽略到我们跟他生命的关系的连接以外，还要更重要的是把我们的孩子带到上帝的面前来，让他们能够跟上帝建立这个关系，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需要来到上帝的面前来依靠他，因为他是伟大奇妙的上帝，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情，因为他是怎么样？他是无所不能，无所，哎，大家跟我讲一下好不好？不要忘记这个要带回家了啊！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上帝。我们呢要依靠他，而且要把我们的儿女交托在他的面前，让他们也学习跟神建立关系。 那依靠他，这是非常重要的。好，我们来一起低头来祷告。